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啊。我们从那个十九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的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啊，我们来看这个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二十四节哈。还是呢跟我们以前一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四福音当中它的一些侧重点的不同啊，它侧重点的不同。首先大家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说啊，是有一头驴还有一个驴驹在一起啊，然后呢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啊，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马太福音是记载什么？一只母驴和它的驴驹在一起，然后这是为了应验什么？为了应验这个旧约的预言啊。然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哈，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啊，你注意哈，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强调什么呢？耶稣说让他们去啊，然后呢那个驴就拴在街道上，一个从来没有人骑的驴就在街道上预备好了，是不是？看到没有，在这里啊，拴在外街道上啊，拴在外街道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呢，你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在这里呢反复强调什么呢？第一个呢和之前一样，是从来没有骑过的，然后就是说当人问为什么解它的时候，你就主要用它。然后又提到这个驴子是有主人的，主人问你解驴驹干什么，要强调什么？主要用它啊，主要用它。好了，我们来看哈，二十八节说耶稣呢说完这些话就走在前面上到耶路撒冷。这个二十八节这里开始实际上是接着十九章啊前面的经文。十九章耶稣讲了一个什么十锭银十个仆人和十锭银子的比喻啊。耶稣之前呢讲的是什么？关于神国的教导。耶稣讲了一些比喻哈，主要讲神的国啊，主要讲神的国。然后呢那个比喻呢是在人以为啊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神国显出来了啊，这个大卫王朝要建立了啊，是这样一回事。然后耶稣呢你看他用比喻，他后来又加了个比喻，就是那个十锭银子是个仆人的比喻，来讲这个天国的事情啊，以及讲他上耶路撒冷来做什么。所以说到二十八节开始哈，路加福音当中关于天国的教训耶稣已经讲完，就写在这个圣经已经讲完。然后接下来耶稣要怎么样？要上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啊，要去完成父神让他去做的事情啊。所以说呢这个二十八节往后耶稣开始正式到进入耶路撒冷啊。二十九节，然后呢当靠近这个伯法其和伯大尼的时候啊，然后来到这个橄榄山。伯法其呢就是什么未成熟的无花果，伯大尼是什么椰枣之家，就是结果子的意思啊。耶稣呢最后呢在二十四章的时候呢把他们领到伯大尼啊对面的橄榄山，然后给他们祝福，然后耶稣升天。然后这就是耶稣他，你包括后边这个橄榄山，你看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耶稣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白天讲道，晚上回到橄榄山去住啊，这是耶稣住宿的地方啊。然后在上面接下第十五章呢，橄榄山是什么？大卫受难的时候，大卫被亚瑟龙追杀受难的时候，然后橄榄山上面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其实呢大卫受难呢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受难啊，你从这里能够看到啊，在旧约的关于大卫的经文当中有很多啊在互相呼应的事情。然后他差遣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就两个使者，也是见证人。耶稣之前的时候差人传道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的去传啊。三节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庄进入那里，必看见一匹驴驹被拴着，就是那从来没有人在他上面停留过的，可以把它释放来，是什么？是驴驹啊，而且呢是没有人骑过的。你注意啊，这里啊这个解开原文是释放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什么，在天上也要释放，你注意哈，释放。三人解咒人问你为什么释放，注意哈，你又说主对他有要求，也是释放。然后那被差遣的人去了，正好遇见啊，如同耶稣对他们说的，他们解开驴驹时啊，他们释放驴驹时，主人对他说为什么释放驴驹，你注意哈，反复说这个释放。然后他们说主对他有需求，你注意哈，在路亚福音这里哈，反复强调释放，释放，你要注意这个释放在圣经当中是什么意思，释放，并强调什么，主对他有要求。首先你看这个驴驹哈，看出来第几十三章，在摩西律法当中啊，出来第几十三章十一节开始看哈，就是说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头生的驴要用羔羊去代赎，不然就要打断他的脖子，是吧？然后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了纪念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不是、啊、说无论是人是畜啊，头生的献给主，头生的儿子要赎出来啊，对吧，这要记在你手上做记号，额上做经文，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还有出埃及第三十四章也提到头生的羊羔要用羔羊代赎，不然就打折他的颈项。然后后边讲了什么，头生的儿子，驴呢是律法之下不洁的牲畜啊，用羔羊代赎驴，就是代赎以色列人的长子，指的是什么？驴指的是蒙恩的罪人，就是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人，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呢是用羔羊的血赎出来的，如果不是用羔羊的血，那就要灭亡，把你脖子打断啊。然后呢，这条律法呢，在出埃及十三章呢，要你看是干什么的？记在手上做记号，记在额上做经文，要世世代代记着。这是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对比其他福音哈，它应验旧约的预言。其实路加福音更强调一个事情，你看这里说的很清楚，这个驴驹在耶稣释放它之前，它有没有主人？它有主人呢，它是被奴役的，对不对？它被奴役。然后他的主人呢就质问门徒为什么释放驴驹，门徒只说了一句话，是吧，说因为主需要的。而且这里没有记载主人的这个驴主人什么反应，只谈到这个驴驹最终被带到耶稣面前了，是不是？然后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五章哈，神呢差遣摩西亚伦对法老说，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向我守节，是不是？然后法老是非常嚣张，然后他说，那个摩西亚伦说什么，希伯来的神遇见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文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剑刀兵攻击我们啊。其实在古时候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谁的奴隶啊？法老的奴隶，正如这个驴他也是一个奴隶，因为他有主人。但是呢，神差遣两个门徒去释放这个驴，在古时的时候神差遣亚伦摩西去释放谁啊？以色列人。跟法老对话的时候没有其他对话，就只有一句话，因为神让他，神需要这只驴，对不对？只说神需要用它。所以呢，后来呢，驴驹的主人他无论愿不愿意，这个驴驹都要被带走，都要被带到主面前，主耶稣将成为这个驴驹的主人。然后他要带着门徒怎么样走出耶路撒冷，然后你看后边三六节往后是什么，耶稣带着门徒往前，然后去进圣城，对不对？就像旧约的时候，上帝用摩西和亚伦，就一句话，法老说凭什么？就是因为主要求要这些人到旷野圣墓的，然后这些人就被放出来。所以说，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当中啊、非常强调哈，在福音书当中经常这个词，就是释放，释放就是让他自由，释放的意思。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上帝呢，把我们从世界、从法老、从也从罪恶当中、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让我们去侍奉神。这就是无论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它完全相符的一个内容。啊，无论是在旧约释放以色列人，还是在新约释放我们，那都是释放。啊，也有人对我们的奴役，也有我们的罪恶和我们过去的生活习性对我们的奴役，但主都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说，耶稣来呢，释放他的民。使他归于自己，侍奉他啊！耶稣释放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有人说：“凭什么？因为主要用他啊！”你看旧约先知书啊，看约伯记三十九章啊，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他嘲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这不就是释放吗？释放驴驹吗？然后这里呢还强调呢，你看福音书强调这个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我来看哈， 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呢，上帝说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年七千人，是未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怎么样亲过嘴的。其实那么多年呢，你会发现个问题，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还是现在，其实一个人呢，他要是真心追求天国和永生呢，他就是一个没被人骑过的驴，要明白哈。今天你看那些耶稣的门徒里边，那些没有被文士法利赛人那种假冒伪善的那些贪财那些情欲污染过的人，他就是这样的驴啊，没有被人骑过，虽然前期不自由，但他心里边保留着对天国永生那样的追求。当主呼召他出来之后，他就悔改，他就真正的归向主，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驴呢，就是真正的门徒，没有被那些假冒伪善的教，那些世俗的贪财情欲所玷污过，所以呢主呼召他们出来，他们就能出来，并且能真正跟随耶稣啊。这就是路亚福音所那个这里所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亚福音十九章的三十五节到四十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好，我们看这个三十五节到四十节哈，还是我们去对照四福音哈。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呢喊的是什么呢？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撒那。然后进了圣城，人说这是谁？这是加利的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马可福音十一章啊，何撒那。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撒那。马可福音强调什么？大卫的国啊。但是路亚福音十九章哈，是这样说的，你看路亚福音这里强调是什么？是众门徒在赞美耶稣，之前的时候也 是指的也包括很多的人，但是路亚福音特别强调的是众门徒，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然后法利赛人怎么样？不能接受这样的称赞，他要求耶稣让这些门徒闭嘴。耶稣说他们不说，石头都要说啊。这是路亚福音三十五节，他们就牵他到耶稣那里，并且把自己的衣服放在驴驹上面啊，然后让耶稣骑上。他们走的时候呢，他们在下面铺上自己的衣服在路上。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节呢，讲到这个棕榈节，第一日要拿美好的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看到没有，旧约就有这样拿着树枝这样去摇晃的啊。然后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耶户作王的时候，他们把衣服铺在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吹角说耶户作王。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是欢迎王的意思，欢迎王嘛，欢迎王。所以说这里是欢迎耶稣做王，而且是谁去欢迎？这里说是什么？众门徒，门徒把驴牵到耶稣那里，然后众门徒欢呼。然后法利赛人说什么？责备你的门徒吧。这些欢呼的都是门徒，其他福音书记载的是可能有其他人，但路亚福音特别强调是门徒，是门徒在赞美耶稣，在宣告耶稣作王。这些是跟随他的门徒，是信他的人啊，是信他的人。然后我们来看哈三十七节说呢，耶稣呢将近橄榄山下坡的时候啊，那一大群的门徒啊，你看这门徒就开始欢呼，用极大声音赞美神，因为他们见过一切的能力，说那降临啊来作王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说那大群人当中啊，某几个法利赛人啊，对耶稣说：“老师啊，严厉斥责你的门徒吧。”啊，你注意这里哈。首先呢，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是吧？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三篇，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你往上，往上。所以说你在这里能看到什么？从天上降到人间的耶和华神，以及坐在高天之上的耶和华神，是不是？在天上那位神，那耶和华神在降在人间。你看那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耶和华从天上，耶和华那里将灵魂火火降来，对吧？就是圣父和圣子。 在这里呢，其实你能看到，这里明显强调是什么？降临到世间，降临到犹太撒冷、耶路撒冷做王的那一位，就是从至高之处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非常恼火，因为他不相信耶稣是谁。啊，这位耶稣呢，他在高天之上呢，与高天之上的那位耶和华神同等，同样有权柄享受人的敬拜和称赞，对吧？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圣父是应当称颂的，圣子也是应当称颂的，圣父和圣子都有权柄接受人的称颂。然后你看这个诗篇当中哈，提到这个应当称颂的时候，都说谁啊？耶和华是吧？独行其事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他荣耀的名当称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只有神能称颂。那耶稣能不能称颂呢？也可以称颂，因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啊，耶稣是神。所以呢，法利赛人自始至终，你看四福音，他不承认这人，尤其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他不承认这人。四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人若闭口不说，舌头必要发呼起来。”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先行子孙来。如果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那怎么样？那神就让外邦人信耶稣是基督。如果犹太人不悔改呢，上帝就让这些石头这些外邦人悔改，对吧？如果犹太人他不欢呼耶稣作王，那么今天我们就欢呼耶稣作王，就是这样啊。这些石头呢其实应该指的是外邦人。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四围周围环绕你，四围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来看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四十一节说，然而当耶稣，这有个然而，这里就反转了啊！刚开始是气氛非常的喜悦，这里就突然变为悲伤。然而当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那城，他就为他哀哭。哀哭是什么？哀哭就是发丧的意思，就因为死了嘛，哀哭嘛。旧约论到耶路撒冷的结局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你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就是在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哀哭，其实是预表什么？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的结局，耶稣也看到什么？耶路撒冷的结局，啊，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嘛，是吧？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然后你看后边讲掉，因耶路撒冷犯罪，被交在外邦人手中，是不是？在这里，你看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啊，是吧？还有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都讲到耶路撒冷这什么悲惨的结局，是吧？跟耶稣说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旧约的耶利米的时候，包括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其实在预表耶稣。耶利米书二章十七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古时他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的仇敌的脚被高举。少年人 和老年人 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年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怜惜，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 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你去看耶利米哀歌，去看耶利米哀歌，就是这样。四十二节说，但愿你在这日子明白那些关乎你平安的事，但现在从你眼前被隐藏了，因为日子将临到你，且你的仇敌必立起壕沟，且环绕你，四面挤压你，并要将你和你里面的孩子，注意哈，是摔在地上，且在你里面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明白眷顾你的时候，确实不明白。他们以为神国要显出来，他们以为他们要将来过好日子，其实不是的，他们遭灾了啊，他们以为耶稣要把外邦人赶出去，结果最后他们被赶出去。啊，耶稣呢巴不得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都能够明白，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罪恶，赦免他们的罪孽。耶稣来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他在耶路撒冷要做的事，应验先知所说的，他上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人的灵魂。但是那些意思呢是隐藏的， 所以说耶稣来呢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在历史上耶路撒冷曾经不止一次因为犯罪怎么样被拆毁，但是这一切在他们面前为什么他们没改？因为他们的罪恶刚硬和自逆，把上帝给他这个机会，把耶稣来做什么给隐藏了。他们看不见结局，也听不懂，或者说不愿听懂耶稣在说什么。所以呢，耶稣呢就预言审判要引导犹大和耶路撒冷及一切住在其中的人。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像古时一样被彻底拆毁，因为他们的祖宗如何他们也如何，而且他们比他们的祖宗更加假冒伪善，更加刚硬，拒绝悔改。在路亚福音21章呢，耶稣也强调，当人赞美圣殿的装饰的时候，耶稣说将来的日子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在21章20节，耶稣说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的话都得应验。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反复讲到什么耶路撒冷的结局，而且说得非常清楚，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上面啊，都要被拆毁。然后以赛亚书第29章啊，大家来看，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驻营攻击你。你看你的仇敌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些事必顷刻之间临到。然后你看后边就讲的也是耶路撒冷的结局啊。其实呢，你去看申命记28章啊，旧约律法当中，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以下咒诅必追上你，临到你身上啊。后边讲到最后的时候，咒诅是什么？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民跑来跑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且无人轰赶啊。你看掳到外邦嘛，申命记28章，看到这些话啊，他们必将你围困在各城里，就是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是吧？后来提到什么吃自己的孩子啊，被掳到外邦。其实自古以来耶路撒冷都是这样毁灭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只看犹太人，自古以来有很多的教会基督徒也是被这样毁灭的。你去看看教会历史啊，你去看看那个东罗马和西罗马，那些曾经都是很多基督徒的国家，最后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异教徒的国家，那些里边的教堂怎么被拆毁，那些基督徒怎么最后被强迫改教卖身为奴，就是因为基督徒作恶啊，就像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所以说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基督徒，如果你作恶不悔改啊，你还自义，那么你就会被拆毁啊，就会被拆毁。我们来看一下路亚福音的19章45节到48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圣殿赶出做买卖，赶出做牛羊鸽子的事情，四福音全部都有。你要注意哈，这个赶出去的事情全都有。其实四福音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圣殿里教会里不能做生意，不能靠着信仰，不能靠着弟兄姊妹去发财啊啊！在教会里做个直销啊，拿弟兄姊妹发展下线卖货，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教会就是圣殿，圣所是万国祷告的殿，不是你做生意拉人脉的地方啊。这个事情我们讲过很多遍，今天呢再次强调出来。马太福音21章哈，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啊！马太福音讲的比较详细，连各行各业都讲出来了，是吧？然后马可福音11章呢，兑换银钱，做买卖兑换银钱，然后还有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啊！还有约翰福音，是为了应验什么？我们你的店心里火烧，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然后耶稣讲到过，3日之后他要重建圣殿，就是他3日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但是路加福音呢比其他福音书讲得更清楚啊，赶出做买卖的人啊，也没说什么，就统一是做买卖的谋利的，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舍得成为贼窝。然后反对的人是什么？祭司长、文士还有百姓的尊长。但是呢找不出法子，因为耶稣讲的道没问题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呢四福音当中关于这个在教会里边做生意啊，借着弟兄姊妹干什么直销啊、卖产品啊，这生意利益的这种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的呢是让教会成为贼窝，你赶出这些人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人呢去为这样的事情去洗地啊，甚至仇恨那些啊，说你不用在教会做事，仇恨这些讲真道的牧师，那么你就盗贼的同伙，你就是使教会变成贼窝的那个恶人。其实我们今天也知道哈，拦阻讲真道的往往是这些有名望的人。我们过去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有的宗派呢，基督徒中间，还有老多干直销的，卖保健品的，对不对？还在教会卖牧师袍的，他赚钱。哎，这些人他不去骂这些，不去批评这些作恶的，反倒批评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啊，其实呢，这些教内有名望的人公开为这些恶人站台。以前说过什么啊？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哎，他们所谓的对掌权勇敢，后来我才知道，连人到他们的受洗他都不敢。啊，其实这些恶人呢，知道他们这里边这宗派里边这些做生意的道是错的，但是他怎么样？他就犟的不悔改呗。啊，他甚至把这个批评卖牛羊羔的行为判断为什么分裂教会的行为，那等于是把耶稣也审判啊。其实这个事情在四福音当中是说过非常多的，在教会里边你不能够去干直销，本来你在教会你奉献就可以，你怎么在教会捞钱呢？教会的钱财是用支持传道的，而不是你拿着去做生意。你可以在上世界上做生意，在世界上挣钱，你为什么要上教会里边挣弟兄姊妹的钱呢？那你不是魔鬼吗？啊，然后四十五节，然后耶稣进入圣殿，就开始赶出那些做买卖的，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使它成为贼窝。”啊，以赛亚书说的很清楚，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然后你看我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啊，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其实讲这个我的殿是祷告殿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在讲那些与耶和华联合守安息日的那些外邦人，耶和华不会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会把他们领到圣所，是吧？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所，使他们祷告在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悦纳，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是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呢，这当时那个时代的拉比犹太教，他占了摩西的位置，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把原本用于外邦人敬拜的那个圣殿那个外院作为什么买卖的地方，那外邦人就没法敬拜啊。所以说耶稣呢要废掉他们的权势，将这些敬畏神的外邦人呢带到里面，耶稣自己就是那殿。你知道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其实也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圣殿已经成为贼窝，就让今天很多的教区啊、教会完全成了干直销、卖牛羊羔的地方，成了牟利的地方。这些教会啊、这些牧师和基督徒一定会被上帝惩罚，甚至灭绝、彻底拆毁。不信你走着瞧，因为四福音这个道理讲的不能再清楚啊。然后我们看啊，耶稣借用圣殿赶出做买卖的，说我的殿必做，经常记得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人，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你在路加福音当中哈，耶稣作为以色列王，在门徒的拥戴之下进入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是赶出圣殿当中做牛羊鸽子的，而不是如众人期待的干掉比拉多、杀死罗马人、重振大卫王朝的辉煌。耶稣首先是处理教内的罪恶，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之间那些做生意谋取利益的行为直接赶出去，就像十六世纪那个宗教改革一样，把那个卖赎罪券这种行为给你批判出来，对不对？耶稣来啊，首先处理教内的罪恶，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之间做生意谋取利益的行为，这就是什么？耶稣第一个要除掉。对于那些外邦人不信的人，耶稣在末日审判他们啊。保罗也说过，这外邦人根本没关系。所以说宗教改革，弟兄姊妹，宗教改革是什么？宗教改革最主要是铲除教内的罪恶，赶出教会里面卖牛羊羔做生意的、利用弟兄姊妹发财这恶人，然后才是教，然后就是不停的在教内去做嘛， 就跟你说公益，公益，公益是什么？公益是教会公益，不是世界公益，也不是社会公益。除掉教会的罪恶，不然教会就成为贼窝。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殿，还是新约的教会，它都是祷告的殿。什么叫祷告的殿？主啊，看恩可怜我吧，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恶，是一个认罪悔改祈求神拯救他的地方，一个聚会的地方。当这个殿不再是祷告的殿的时候，变成贼窝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像耶路撒冷一样被彻底拆毁，他连一块石头都不带砌上。那些纵容教内罪恶的，我跟你说，他将来他就不会存在啊，他们一定会灭了啊。四七节，耶稣呢每日在圣殿教训人，但祭司长和文士还有百姓的首领想要杀他，但他们找不着什么可做，因为所有人都专注于听。我们注意哈，除了在教会赶出牛羊鸽子的，除了处理教内的罪恶，另外一个呢，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除了祷告之外是什么？你教导吗？是吧？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最后教导吗？教导不是教导你贪爱世界，不是教导你在教会怎么做生意，是教导你认罪悔改，除掉罪恶。其实我们发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其实也有人是想进入永生，有人是愿意听真道。其实有的人呢，即使耶稣指出他的罪恶，即使呢讲道的时候扎心，他还是愿意听的，因为他想进入神国。但是在那些贪财好色的假牧师、假基督徒里边，你听不到真道啊！这些有名望之人哈，说白了有很多就是贪财好色、贪名之人，他们跟这些教会里边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人，他是一伙的，是盗贼，他容不下真正的教训。当你想进入神国所必须遵守的教训的时候，你会影响他们发财，你会影响他们追逐名利，你会让人的灵魂苏醒过来，他们韭菜就少了，所以他们恨你。当时他杀耶稣，今天他想杀我们，可杀不着，因为他在世上没政权，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呢，耶稣仍然能讲道。其实，在每个时代，也包括今天，我们还能讲道的时候，啊，还没有把你抓起来的时候，还没有把你崩掉的时候，还没有把你杀死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呢？这是你的这个，就像彼得一样，你传道的这个事工还没有结束。到时候结束的时候才会走向殉道，才会走向逼迫啊！因为什么呢？老师如何学生也如何，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仆人要做的就是在你彻底不能传道之前把真道完全传出去，劝勉人悔改啊！因为耶稣说嘛，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那时候就这样，我们今天这样，我们要传道直传道这个工作彻底结束，只传到主接你的时候，趁着你生命还在，去竭力的传道，劝勉人悔改。教会里边其他人是听到真道就要悔改，而不是继续悖逆下去继续犯罪，啊！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么做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